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呢是三月份的第五个主日。按照我们主日信息的安排呢，一般在第五个主日呢是福音主题的信息分享。今天呢我们就会借着彼得前书的一节经文来分享和福音相关的信息。在分享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在万事以前就认识并拣选我们的神，我们要在你的宝座前俯伏来敬拜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因为你借着你的儿子使我们得以认识你。让我们能够到你的神宝座前来，让我们能够来敬拜你，这本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愿普天之下都认识你，敬畏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呢是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这节经文呢是基督徒非常熟悉而且喜欢的经文。但这节经文呢一般不直接用于来讲论福音，而是被用来说明教会的本质和功用。但我们今天呢确实要借着这一节经文来分享和福音主题相关的信息，那就是一个信耶稣的人在今生会从上帝得到什么。这个题目呢其实既是对慕道友传讲的福音信息也是对已经认识耶稣基督的人的一个提醒和激励。那下面呢我会从五个方面来分享这个信息。第一个方面就是信耶稣能得着脱离罪和死亡辖制的恩典，能得着永生。我们都知道宣讲基督拯救的福音呢有一个前提，就是人的罪和死亡。罪和死呢是在地上所有的人生当中最为基本和最重大的两个问题。当然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地上所有的人都是罪人，除了耶稣，所有的人都会死，除了以诺和以利亚这两位蒙特别恩典的圣徒。而我们说所有人都是罪人的时候呢，不是以地上历朝历代的法律或者是文化道德的传统来作为判定的依据，而是以上帝所颁布的律法为标准。律法就是指十诫。所以无论一个人他多么的遵纪守法，道德水平有多高也不管这个人对自己的自我评价多么良好，哪怕在别人的眼里面他也被看为是一个圣人，但是在上帝的律法面前所有人都是罪人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此圣经说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而所有人都是罪人呢，从外在来看是借着上帝的律法显明出来的一个事实。这样的话任何人在上帝的律法面前都无所遁形，显出了他的真实的面目。但是呢律法并不只是在行为的层面还在心怀意念的层面。比如说新约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曾经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因此呢箴言里面说，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我脱净了我的罪。所以这里面其实提到了罪在人心当中一个更为深入的层面，就是人本性的败坏和堕落。就是说罪不只是行为和意念，罪其实在人里面是一种本性。所谓本性就是不用训练不用学习自然就有。而罪的这种本性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没有理由的对抗上帝，不认可上帝所说的话，也不想听从上帝所说的话。用另外一个基督徒我们都熟悉的表达，就是罪就是自我中心，想要在凡事上作王掌控和做主，想要在凡事上让自己的意愿居首位，其实就是看自己与神同等，看自己是神，甚至看自己超过神。 啊，这个就是伊甸园里面蛇在试探亚当的时候所说的啊，你们便如神能知善恶。善恶的标准其实就是神所设立的律法，但是当人想要自行决定善恶的时候，那就是我认为好的就是善，我认为不好的就是恶，那我的感受跟想法就是标准，啊，这就是罪。所以保罗曾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因此我们就看到，律法的功用就是叫人治罪，啊，这是神颁布律法最为基本的功用。律法没有让人遵行的能力，啊，律法也不改变人的本性，律法能显明人的罪，啊，当然律法在某个程度上也能拦阻人去犯一些罪，但是律法不能真的胜过罪，因为人类的问题呢，从根本上来说，我们说不是一个行为的问题，啊，是本性出了问题，啊，我们都知道，其实教育是不能改变本性的，说一个人是否有知识有修养。的确可以影响这个人的一些行为，但是不能够来动摇他的本性。啊，经济是也不能改变人的本性，所以经济是否发达啊，个人财产是否富足啊，贫富分化等等问题，也不能让人的本性产生变化。啊，政治也不能改变人的本性。啊，再好的、再精密和公正的司法制度和治理模式，都不能使人不犯罪。当然了，科技也不能。啊，技术可以发展，但是科技解决不了罪和死亡的问题。啊，比如说每个人头上都装一个摄像头，他走到哪儿啊，每时每刻都直播自己的一举一动，这其实也解决不了罪的问题，啊，科技更是解决不了死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科技啊，医学呢，可以确实可以治一些疾病，但是医学治不了死，这样我们就会看到，无论是教育制度啊，还是啊经济科技。这些呢，从外在形态上确实可以改变人的生活和一些行为模式，啊，神其实就是在普遍恩典的层面上，借着这些手段，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人内在罪行的放纵和繁衍，啊，这样的话，人可能啊还能在地上有一个相对有序的生活环境，但是这一切都不改变人的本性，啊，旧约的先知曾经说过，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如果能，我们这些习惯行恶的啊，便能够行善。其实这就告诉我们，人类靠自己的能力，其实是解决不了罪和死的问题，只有神出手啊，才能救人脱离罪和死的辖制。所以彼得在啊这节经文当中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的时候呢，就是提到了神在拯救上主动的恩典作为。啊，这里面说到拣选呢，啊。它首先其实不是指向那个啊神学的高深的层面啊，主要是在说明神在基督里面的拯救方式啊。首先就是拣选强调了人靠自身脱离不了罪和死的力量啊，唯有基督啊，唯有基督的十字架才能救人脱离罪和死。就像彼得曾经五旬节讲道的时候所说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而且呢，也唯有基督的十字架上的爱，在一个人心里面来发动的时候，这个人才能够胜过罪。所以，唯有基督可以使人脱离罪和死。啊，第二个呢，拣选在这里也是强调，一个人能信耶稣，能得着拯救，不是靠着他自身有什么长处啊，然后被神选中了。啊，可能有诚实的人会说，我承认我确实没有能力守全律法，那我也达不到上帝的标准，啊，我没有胜过罪的能力。但是如果上帝一定要从一群人当中选几个得救的话，总能挑中我吧？啊，我比不上最好的，但我也不比大多数人更差。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拣选在这里所表明的就是一个人能得救，能认识耶稣，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怜悯和恩典，啊，不是因为神看中了啊这个人的道德或者修养或者学识或者善行。啊，的确从行为上我们知道。啊，罪人当中也分好的罪人和坏的罪人，但不管好坏，都是罪人，都是偏离正路，啊，都是变为污秽，所以圣经说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啊，所谓的罪人好坏，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所以没有任何人可以在上帝面前说我比谁谁谁更配得啊基督的拯救。因此呢，上帝给罪人应许是什么呢？ 就是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所以在拯救上呢，上帝没有设定条件啊，没有说你先达到什么水平你才能来啊。其实每一个人，任何一个人现在就可以，你不需要跟任何人比，也不管你现在是什么状况，都可以就近基督。所以拣选在这里面既强调了上帝的主动和主权，也强调了人的无能和救恩的完全恩典属性。任何人得救都是神主动的工作啊，都只在乎神的怜悯。所以对人来说，其实呢啊，得救那、啊、更多的其实是一个人要对恩典，对上帝的恩典啊做出回应。所以上帝拯救得到呢，并不需要我们啊上天找入地穴，上帝其实已经在历史历代差派了无数的使者来宣讲福音啊，让人能够听见。所以当一个人能够听见福音的时候，就表示上帝的格外恩典已经临到这个人了。你若愿意来信，就必蒙神的恩待啊。当然这同时对于作为福音使者的基督徒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啊，因为福音的宣讲两个层面，第一个叫信息的宣讲啊，要把在基督里面拯救的好消息告诉人，但是信息的宣讲其实就已经需要勇气和信心了。所以我们常常说基督徒首先要为自己祷告啊，一方面为灵魂祷告要恒切啊，不气馁不灰心，不要说多年传福音他还没有信啊，神的时间有时候不是我们能想的啊。另一方面我们要多做预备，就像彼得说的啊，只要心里尊基督为圣啊，有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就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对基督徒另外一个挑战就是传福音，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层面，就是行为的宣讲啊，基督徒更要活出自己所宣讲的福音真理，以此来吸引和触动人心啊。其实信耶稣我们刚才提到的，那首先就是把我们从罪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啊，同时其实神还赐给所有认识耶稣的人有一个崭新的永生的生命啊。当然我们一般会把脱离罪和死亡和得到永生的生命呢看为是一件事啊，因为上帝拯救的方式就是赦罪和重生的恩典是同时给人的啊。但我们单独把永生的生命拿出来讲，就是为了强调上帝所赐的救恩在今世是真实的，并且是为了强调上帝所赐的救恩对我们今生的生活是有影响的。因为如果单单说基督的十字架救我们脱离了将来的死亡啊，给人的感觉好像基督对于我们啊，只有过去他被钉十字架，以及将来啊我们会见他的面啊这两件事。但是过去的我们没有看见过啊，将来的还没有发生。那很多人会觉得信耶稣在今生的体验和真实在哪儿呢？实际上呢，一个基督徒借着福音得到拯救的恩典呢，是当下的，是此刻的啊，并非只是有将来的应许。当然我们知道救恩呢的确有两个层面，当下已经给的和将来才给的啊。当下已经给的就是赦罪和重生的恩典啊，将来才能得到的是身体的复活和新天新地。所以呢，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当他在罪得赦免的同时，他也会被圣灵重生啊。这个时候呢，这个罪人心里面啊，他里面的生命本质立刻就发生了变化啊。上面我们说堕落人类的生命本质是罪，但是一个罪人在信耶稣之后，他的生命本质就不是罪了，而是义。所以圣灵在所有信耶稣的人里面赐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信耶稣的人呢，是真的可以被称为是新人类、新族类或者新物种。也就是说，信耶稣的人和地上的人在本质上已经不太一样了啊，不只是说信耶稣人和自己的过去在行为观念上发生了改变，其实是从一个更为根本的层面上发生了改变。基督徒已经是在基督里面啊，借着基督和上帝、圣灵有了一个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全新的关系。所以使徒保罗曾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那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可是基督徒是上帝在今生的一个新创造。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基督徒啊可以把自己看成是外星人啊，是这个世界的另类。因为基督徒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啊，那圣经的说法是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所以不需要等到将来，现在每一个认识耶稣的人里面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内核，我们里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我们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也因此呢，其实在今生在地上呢，基督徒是 靠着上帝所赐那个内在的新生生命在活着的。一个基督徒如果在有了新的生命内核之后，心思意念和外在的生活行为还照着过去的方式来生活，其实他就会感到里面有一种张力和痛苦。所以呢，用在基督里面的新观念、新行为来代替原有旧的，这既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学习和顺服的过程，也是充满喜乐和满足的生命成长的过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在地上成圣的过程。好，信耶稣，第二个层面能得到灵魂的喜乐、满足和自由。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误解，好像将来身体的复活比现在圣灵重生所给我们那个灵魂的复活、内在的新生命更加宝贵似的。其实灵魂的得救从宝贵程度上来说，要比将来身体的复活和其他的福乐更加宝贵。当然我们说身体的复活和将来在天上与主面对面，依然是今天今生在地上我们所得的任何恩典都没有办法相比的，也因此呢，这是基督徒在地上无比渴望和期盼的。但这并不表示此刻在今生上帝所赐给我们灵魂的拯救就是比较小的恩典，反而呢，基督徒应该看到上帝已经把最可宝贵、最可喜乐的救恩部分给了我们，就是我们已经脱离了罪和死亡，我们里面已经有了一个新生的生命，我们已经属于神了。这就是在今生我们已经得到的，只是呢，将来见主的时候才能够完全显明出来。因此呢，今天我们所得的救恩呢，已经足够成为基督徒生命当中无比的感恩和喜乐，满足和自由了。这就是我们过去所说过的，上帝做事的方式就是出手阔绰，先给最好的、最宝贵的，然后才说你来跟随我。有人可能会觉得，上帝要求人顺服上帝的旨意从世界分别为圣，为基督舍弃一切，单单为基督而活，这个似乎好像是要求很高，是在难为人。甚至可能好像觉得上帝是亏欠了人，因为就像有一个老板如果向你承诺，你如果从现在一直坚持到将来公司能上市了，那么每一个人都会成为亿万富翁但现在呢，公司很艰难先赊欠工资，并且大家自备饭食免工资来工作这是地上的人才会做的事，但上帝从来不会做这种事情。圣经曾经说过，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所以上帝做事的方式是先把那个最宝贵的恩典先给了，现在不单是过去已经给了，现在上帝还在持续继续来给恩典将来还要再给更多的恩典。所以我们一般说上帝所给的三重恩典但我们要正视的一个现实，就是认识基督的人在地上的生活依然会面对很多艰难也会有很多的愁苦，但是一个新生的生命在基督徒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底色已经发生变化了。就基督徒灵魂深处的感恩、喜乐和自由，是一个信耶稣的人在今生一定会经历到并且会活出来的生命特质。这个就像是一艘船，在今生的河流当中，它依然会被摇晃，但是它绝不会翻，因为有永生作为那个压舱石，有不能被动摇的感恩和喜乐在里面，因此呢，又可以对抗今生的各种风浪。单是能够脱离罪和死亡，这已经是让人应该欢呼雀跃的极其感恩的事情了。能够脱离罪和死亡，其实比我们的身体因绝症或者意外在痛苦和死亡的边缘被医好，还要令人高兴千百倍。因为地上的身体或者是精神的痛苦都是暂时的，我们都知道永死的黑暗和痛苦是永远的，而上帝在基督里面其实拯救我们脱离了今生浮坐在人身上那个最为可怕的咒诅。所以我们说一个人对永死有多么惧怕就对基督有多么感恩。况且呢，上帝同时在基督里面还赐给我们一个新的永生的生命有圣灵今天住在我们里面，这是更加令人感恩和喜乐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表示神永不撇弃我们，他是我们永远的神，从今生直到永远。所以想到这点，你会发现这是一个人在地上最为感恩、最为喜乐的事情。所以基督在我们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老我，这世界上一切其实都应该黯然失色。所以保罗曾经论到一个认识基督的人和上帝之间这种永固的亲密关系的时候说，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一个人一想起自己蒙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爱，其实就能够面对今生的一切挑战和难处了。过去我们知道孔子曾经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其实今天认识基督的人何止是已经听闻了真道，而且还是得着了真道，这喜乐还不能胜过今生和死亡吗？能认识神的儿子并在基督里面认识神，还有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令人满足和高兴的事情吗？所以使徒约翰曾经说过，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所以基督徒生命深处的喜乐和自由呢，其实和我们今天所处的外在环境无关啊，也与我们今天在地上过什么样的生活无关啊，也跟我们拥有什么失去什么经历什么也无关，只单单与基督有关，因为这是生命与生命之主之间亲密关系的一个自然反应。所以我们说这是从灵魂的深处来的，不是外来的，是一个人跟上帝之间一个有了正常关系之后非常自然的生命体验。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你要以全能者为喜乐。而这个呢，就是使徒彼得在里面所说的，唯有你们是属神的子民。归属于神应该说是一个被造的灵魂最基本的需要，这应该也是一个灵魂应有的正常的状态。这里面我们讲到归属感的时候呢，其实从四个层面来讲的。第一呢，就是知道我们是因谁而存在的。第二呢，我们知道是我们是在谁的权柄之下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要听从谁，我们要知道谁给我们立定了人生的规范和原则，要知道自己将来要向谁负责啊，向谁交账。第三个呢，就是知道自己是依靠谁而活的，我们一切的供应和帮助、安慰和建造都是谁给的。第四个方面就是知道自己为谁而活啊，这是一个人生命的目标和追求。我们都知道人不可能为一个比人还要低级的目标而活，比如说为吃饭而活，这就属于比较低级的人生目标。但主耶稣曾经说过，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人也不可能为另一个人而活，因为没有谁比谁更为高贵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或者任何事儿配得你舍命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我们的偶像和侠制了。所以这个世界上呢，超越人的只有上帝，只有基督是配得一个人来倾慕、渴望和追求的。而唯有认识基督，一个人才知道我们是属谁的，我们是从哪儿来的，我们将到哪儿去。所以属神的子民所强调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和上帝和这位创造之主、救赎之主、审判之主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因此呢，当这里面说我们是属神的子民的时候，其实表达的是一种远超过祭祀、国度、使命等等福分的更为宝贵的恩典，因为这是我们和上帝之间的一种深层的生命链接。可以说，祭祀、圣洁、国度都是以一个人归属于上帝为基础的。基督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这就是新约的核心内容。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所说的，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也是旧约多次重复的，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圣经里面用羊和牧人来比喻我们和上帝的这种归属关系，这个是非常贴切的。所以圣经里面主耶稣曾经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好，第三个方面就是信耶稣可以得到今世生活当中的智慧和能力。认识耶稣可以脱离罪和死亡，并且有永生的生命并且对将来还有更多恩典的盼望。这不单单是认识耶稣的人在今生最大的喜乐和满足，其实这也应该成为一个认识基督的人在地上生活的根基和起点。而一个人在地上生活最基本最大的智慧是什么呢？就是凡事照着基督的话去行，就顺服神是一个人在地上生活的最高等级的智慧就像诗篇里说的或者旧约里面多次重复，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这并不是说基督徒就不需要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了，而是我们对任何知识的学习和运用都必须有一个属灵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敬畏神、遵行神的命令这是前提因为 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而爱心呢，首先是就是指对上帝的爱啊，然后是指因爱主而有的对人的爱。所以对神的爱呢，我们说既是学习的学习知识的动力，也是一个人能正确运用知识的能力。所以人在很多的时候，其实缺少的不是知识啊，缺少的是爱的能力。而唯有一个认识基督的人呢，才能够真的做到从心里面敬畏神，遵行神的话，这就是爱了。啊，约翰一书里面，使徒约翰就这么说的：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为什么不是难守的呢？因为基督救我们脱离了罪和死亡，给了我们永生的生命。因此，唯有基督能让我们把自己奉献，完全奉献给他。唯有基督能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主权交出去。唯有基督可以降服人的自我和私欲。唯有基督可以让人从软弱变成刚强。所以，其实基督就是我们顺服上帝命令的力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曾经说，在那蒙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其实呢，假如上帝的今天给我们的应许是舍弃今生，完全顺服，那么将来就能够脱离黑暗和沉沦。一个人如果听见这个应许之后呢，合乎理性的选择就是毫不犹豫的把自己的今生和一切都投入进来，交给上帝，因为这太合算了。但我们却知道，圣经里面上帝给的不是应许，而是此刻已经先给了脱离罪和死亡的恩典，先给了永生的生命。因为上帝要的更多，上帝要人在感恩和喜乐当中，完全甘心乐意的顺服。所以使徒彼得在这里面提到说，唯有你们是圣洁的国度，就是指一个认识基督的人在地上最为基本的生活智慧，就是不管环境怎么样，总要以圣洁的样式来生活。就像诗篇说的，要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耶和华，全地都要在耶和华面前站着。基督徒很多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将来的事情，也不知道这很多事情背后发生了什么。但是圣经里面却说，属灵的人看透万事，其实不是指说基督徒知晓一切知识而是基督徒能够从根本上知道一件事情应该怎么做，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应该照着上帝的话语和良心来做抉择，这个就叫智慧。而圣洁的意思呢，就是一切事上都听从神，都照着上帝的话语来做事。到这里要特别说的，不是有选择性的不是只关注成败或者是结果不关注过程和手段。因为我们知道，从根本上来说，上帝其实不需要人做什么，神直接做其实更高效。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上帝却愿意使用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在今生呢，对上帝的工作有很多参与。这不是说离开了人事情做不成了，而是神在我们身上有更多的恩典和怜悯。因此，我们就要知道一件事儿：神很多的时候所看重的，其实不是这件事的结果，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选择和表现。上帝看重过程，上帝自己决定结果。所以呢，圣洁的国度在今生的体现就是认识耶稣基督的人要以圣洁的生命样式来服侍神，以圣洁来作为完成祭司职分的基础，以圣洁的样式来生活，来传福音。所以圣洁应该看为是基督徒在地上所做一切工作和事物的根本特性和属性。所以失去了圣洁，我们其实所做的就不用叫服侍，而是玷污了。所以一个人不要说我在服侍神然后转身就以撒谎和欺骗的方式以诡诈和犯罪的方式来做事。失去圣洁了，其实服侍就不再是服侍神，而是在服侍自己了。当然我们在这里面要强调一下这里面因为强调叫圣洁的国度它强调的是一个群体，也就是圣洁其实并不限于一个个体在道德层面的圣洁，而是在说在基督里面的圣洁呢，很多时候也必须体现在群体关系上。我们的文化其实习惯于以一个个体化的道德来看待所谓的圣洁，但是圣经里面提到圣洁的时候呢，作为一个个体在上帝面前持守律法、遵行命令，个人生活无可指摘，这个只是基础。个体的圣洁还表现在这个人和群体的关系，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旧约的先知他们很多的时候不被以色列人所喜欢甚至会被污蔑、被误解、被下在监里。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说，我反而离开这个群体，让他们自生自灭去吧。 反而他们一直就在这个群体当中服侍。主耶稣更是，主耶稣其实是最后被自己的百姓给钉死了，但他至死都没有抛弃他们。这也是为什么新约的时候主耶稣说要赐给门徒一条新命令，就是叫他们彼此相爱啊，甚至说的是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爱与饶恕，彼此接纳，彼此服侍，这是群体圣洁生活的基本要素。所以圣洁是分别为圣啊，不是自命清高，不是离群所居。圣洁是从罪恶中把自己分别出来啊，不是把自己与人群分隔起来。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的爱才是圣洁之爱。好，第四个方面就是信耶稣在地上可以拥有特权，同时也有一个啊尊贵的责任啊，就是所有信耶稣的人在地上，上帝赋予了有君尊的祭司的职分。当然祭司这个词语呢，我们说它有非常浓厚的旧约的韵味啊，因为旧约的祭司呢就是被上帝选中委派在人间办理和上帝有关的事。为什么要设祭司呢？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神啊，罪人其实是不能直接面见神的。而神为了抚救施恩给人，那怎么办呢？就拣选了罪人当中的某个人，赐给这个人有特殊的恩典和能力，让这个人可以代表其他人在上帝面前施礼。他又代表神呢，把神的旨意宣讲给其他人。所以祭司呢这个角色，我们可以看为他其实就像是一个中间人啊，类似于今天那个秘书啊、中介啊、保人啊等等这些角色。而新约和旧约的不同在哪儿呢？就是旧约的祭司在以色列当中其实少数人啊，大祭司只有一位。新约的每一个认识基督的人其实都拥有祭司的职分，也就是都拥有直接面见上帝的特权啊。这个特权呢，那主要就是体现在我们奉基督的名可以上上帝直接祷告啊，因为基督是神启示所立的永远的大祭司啊。这里面我们要稍微提一下，就是关于不信耶稣的人呢能不能到上帝面来祷告。其实不信耶稣的人呢，严格来说他是不能直接到上帝的宝座前来祷告的啊。当然任何人都可以在向上帝说话，比如说有一个人遇见难处的向创造天地万有的主来呼请，这当然可以。只是呢，上帝从来没有应许过他一定会听这个人呼请，因为我们知道罪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呢是不幸和敌对。所以一个人如果单纯出于某种需要，或者是出于自己的私欲来向神呼求呢，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在利用神啊。不管这个人多么的痛哭流涕啊，看起来多么的谦卑啊虔诚，只要不是在基督里面向神恳求啊，都不是出于对上帝的敬拜，而是出于对自己所关心的对象和事物的一种谋划啊。甚至人其实往往有时候还以自己的眼泪作为功德来胁迫上帝。比如说这人会说，我都这么痛苦这么低头来求你了，你怎么一点都不怜悯我啊？你还自称良善，这么一点小忙你都不帮我啊。实际上上帝已经给了人无比多的恩典了，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神让日头照好人照歹人啊，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不认识神的人曾经感谢过神吗？对如此多的恩典如果视若无睹的话啊，再多一点恩典就能感恩涕零了吗？我们要知道堕落的人性对属灵的事物其实并不看重，可能会有一时的好奇关注，但最终会厌倦和厌弃。因为堕落的人性呢只关注今生的好处，而且永不知足啊，已经得着的他会很快忘记啊，想要得着的他会一直在惦记。就像那个撒种的比喻当中所说的，撒在荆棘里，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识。甚至呢，这种现象在一个信耶稣的人身上呢，有时候也能看见啊。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能够常常的生命长进，那对于上帝的恩典啊，在时间的流逝当中呢，他就不是啊历久弥新的，而是渐渐褪色的。有人信主时间越长，越不喜欢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知道，正常属灵的生命是随着信主的时间越长，十字架的光芒在我们心里越发的光彩四射，我们对基督十字架的经历和认识也就越发的丰富和深入。但如果我们越来越不被基督的十字架所感动所得着，这就表示我们的属灵生命已经停滞不前了， 我们知道很多圣经的道理，但我们却在践行和顺服上有很大差距。啊，知道行不出来，其实就是告诉和提醒我们，这就是我们要突破的所在。那我们需要根据我们所经历的，来看到我们应该所破碎的。那我们里面一定有一个东西啊，当我们生命不成长的时候，是神要挪去的，但是我们却舍不得去触碰的。这个时候呢，不是要逃避，反而要直接面对。啊，难受也得咬牙在神面前祷告，求神的光照和更新。所以，真正生命的突破就是这些在人所不知的内实的层面，啊，就是在心灵的深处来进行的。真正生命的成长不是对圣经真理知道的越来越多，而是真理对我们的得着越来越多。啊，真正生命的更新不是我们在圣经的知识上掌握的知道的背过的越来越多，而是在我们的心灵深处隐秘之处和基督之间的一种摔跤。啊，就像雅各在雅各渡口那天晚上，啊，他和主一整夜都在摔跤。这个过程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对于永生的生命而言，是一个必须和喜乐的过程。所以这里面新约基督徒被称为是祭司呢，其实有两个含义。第一呢，就是基督徒自身被赋予了可以直接觐见上帝的特权，那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随时朝见神。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我们日常生活的祷告啊，可以随时随地的祷告是一件小事儿，更不要觉得是一种负累啊，这是一种特权，而且是有无比尊荣的权利。可以说，祷告就是你拥有了和上帝直接通话的权利。啊，圣灵所赐给我们这个新生命，有一个可以和上帝随时连线特有的这个通讯功能。这个新生命所发出的声音，上帝必定垂听。所以，奉耶稣的名，就是这个特定频率声音的一个标志啊。第二个就是基督徒可以替别人到上帝面来恳求、来祷告，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耶和华远离恶人，却听义人祷告”，也是新约圣经我们都熟悉的经文。义人的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基督徒彼此之间不但可以互相代求，基督的地上是可以替不信的人祷告的，而且呢，这里称基督徒是有君尊的祭司呢，也是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就是这个职分是尊贵的，甚至尊贵到一个程度呢，就像有君王那样的权利。因为基督徒在上帝面做服侍上帝的祭司呢，不是说只有祷告献祭的功能，还可以从上帝领受权柄，被上帝差派去完成上帝工作的能力和权柄的授予。所以基督徒的祭司之分，并非只是礼仪性的，是实质性的。第二个方面，成为君尊的祭司是任何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直接面见天国的君王。我们作为祭司呢，彼此之间并不是分层次的。每个基督徒都可以直接面对上帝，不需要通过中间人。当然，我们说基督徒必须要首先把自己奉献给神做活祭然后才能够被上帝使用成为祭司。第五个方面，信耶稣我们才能得到今生的人生目标和意义。也就是唯有认识基督，一个人才能知道自己的人生意义是什么才能知道自己的地上的使命是什么。唯有认识基督，一个人的生命才能够脱离虚空和蒙蔽。这就是经文最后所说的，神召我们是要让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宣扬的意思在这有两个，一个是要让人听见，第一个是要让人看见。就像彼得说的，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不能不说，所强调的就是必须。就像保罗说的，我欠很多人福音的债。见证基督、传福音是一个认识基督的人在地上生活的最基本的基础责任，也是必须履行的义务。是我们无可选择的选择，是人生唯一的使命。基督为我们死，从根本上其实不是为了让我们能在地上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甚至不是为了让我们将来在天上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它的根本其实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认识神、荣耀神、为神而活、讨神喜悦。如果能达成这个目标，其实我们的人生自然就会有真正的喜乐和满足、荣耀和福乐。所以，我们知道脱离罪和死，得到永生的生命，这都不是上帝拯救人的最终目的。甚至有圣洁的生命样式也不是最终目的。圣洁如果不是为了上帝，那就是伪善和骄傲。真正的目的是见证基督荣耀神，其余的其实都是达成这个目的的方式。所以人生的目标和意义有两个层面，从人的角度就是生命追求越发像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被建造成长。从上帝的角度就是做蒙神喜悦的事儿，让神得荣耀，从神得夸奖。 所以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从来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基督。基督的爱呢，如何令人惊奇？基督徒所活出来的爱，也应当如何令人惊奇？所以一个人从认识基督那一刻，就开始这条追求自己越来越像基督的生命之路，不需要等到将来身体复活才开始，现在就在这个软弱的身体当中已经开始。所以保罗说，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啊，实际上所有的人的生活都不是为自己啊。上帝造人的基本目标不是让人为自己活。啊，该隐曾经不服，对上帝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所以我们要知道，基督徒明白这一点之后，和非基督徒的不同就在于，因为基督的爱，对上帝旨意的顺服，是主动乐意的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把自己奉献给神。而不认识基督的人，照着自己心中的喜好，选择性的对有一些人友善，对另一些人冷漠，对一些人仇恨，对另一部分人损害。但其实，在上帝，他们凭心中所喜好所行的事情，都在上帝的主权和使用之下啊。只是每个人要为自己所行的，在神面前被审判。好，我们最后简单做总结，就是主耶稣曾经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所以，一个认识基督的人呢，已经得到了这奇妙的生命之光，就是基督。所以在基督里面，人真的会经历各种奇妙啊！所谓奇妙，就是地上没有的，人不能想象的。这些奇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人可以脱离罪和死，人竟然可以有永生的生命啊！人可以有随时觐见上帝的特权，人可以在地上就有圣洁的神所喜悦的生命样式啊！人可以跟上帝之间有美好的密切的生命关联，人可以有属天的喜乐和满足。这一切都不需要等到将来啊，在今生认识基督的人都可以经历和得着，而这一切呢，世界不能给，也不能夺取，因为这一切都是在基督里面从天上赐给我们的。所以，唯愿所有还没有认识基督的人，都能在听见福音的时候来认识他，也经历这些美好；而已经认识基督的人，在今生更深的经历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真实和丰富。好，最后我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说的一段话，来做我们今天正道的结束和勉励。哥林多前书的1章21节到30节这样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我要废掉那有的，使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啊，你就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们在你里面一无所缺。主，我们所求的乃是你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借着我们这卑微软弱的身体能够彰显出来。你炼净我们，使用我们，使我们成为你手中的器皿，你的工作能借着我们被人看见，使人蒙福。愿你成就你自己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